来上一堂课。我虽然是在大学教书的，但是我虽然不是来这里教一堂课的，我如果是以教课的这个身份到这里来的话，那么我想这是不大妥当的。我想我今天啊，主要的就是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些我在这个科学跟信仰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些思考的心得。另外嘛，主要呢，我是希望能够诸位能够提出问题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摆在这个发问题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解答的上面。那么我不敢说我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解答啊，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科学跟信仰上面的这个探讨的问题啊，是这个非常深奥的啊，在我们有生之年恐怕都没有办法得到啊一个满意的解答。但是我们试着去啊，从我们在圣经上面的看见，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这个探讨啊。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把我们今天啊所要讲的几个内容啊跟各位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想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啊，我在6年前的时候才信主的啊，所以我在这个在基督徒当中算是一个啊小 baby。那么这个我在我信主之前啊，曾经挣扎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挣扎的项目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科学跟信仰的这个冲突啊。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自己本人来说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把这个结能够打开来，是我能够跨出信心的这一步的非常重要的啊一步。所以我想诸位如果在座的如果还有跟我以前这样在自身挣扎的，有这样相同经验的，我相信你会跟我心里面起个共鸣啊。这个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科学，那么假如你从国内来的话，那么当然是更多的这种无神论的思想啊。那么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学的教育也是无神论的思想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就是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够相信这些，这是迷信啊。那么这个基于学校里面学的一些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些知识，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神啊。然后呢，这个学到这个生物学上面的时候，又有进化论啊，这个问题啊，非常的这个困扰我们。我想前那里还有一些椅子。好，现在刚好够坐。哦，这里还有一张。啊，所以我想我们受教育的这个背景呢，这个在在的都告诉我们，这个要去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了解我们这个信仰啊，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在这个重生得救的过程当中都遭受到的一些困难。那么我今天主要的要跟各位要说的哈，就是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学这个生物的啊，其实我也不是学生物的哈，这个不算是学生物起家的。我在大学是学物理的，那么到美国来以后学生物物理，那么后来做生化方面的研究，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教生物化学，是我们四不像啊，这个学得很杂啊。那么这个有关这个进化跟创造的问题，这方面我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啊。另外呢，我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所谓这个啊，这科学跟信仰啊，也就是冲突，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冲突啊，是在我们人呢，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上面的一个出发点的不同，还会有这样的冲突。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冲突啊。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就是创造跟进化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包的我最大啊，我当初这个搞到这里了。没有完全没有限定人数。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先站一会儿，等一下椅子就来了。好，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这个创造跟进化的问题啊。这个圣经上面说啊，所有的这个宇宙包括我们人在内都是他创造的。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呢是进化啊，这个所有的宇宙的来源乃是从这个无生物啊，慢慢慢慢用进化的方法变成了很简单的生物，从简单的生物再进化变成了复杂的生物，最后呢就变成人啊，这是我们在学校学的。所以这两个当中是有一些很基本的冲突。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这个冲突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首先看了这个了解这个进化，我们要先了解进化论的一个它最重要的一个假设，这进化论呢到底什么是进化论。我们一般人的做进化论呢都不是很清楚知道它到底什么进化论。这个进化论呢，这个达尔文啊，在100多年前提出进化论的时候，他有很重要的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呢，就是他认为所有的这个啊，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从无生物演变成有生物，从低等生物一直到越来越高等，这个当中呢，有三件一直循环不息的一些事情。那三件呢，我这个教书的常常用黑板，很抱歉。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突变，或英文叫做 mutation 啊 ，mutation。经过突变以后呢，就产生新的品种，然后呢，就所谓是筛选。我这个筛是不大会写，怎么写法？这样子是差不多了啊。筛选，筛选出来呢，就有一个the survival of the fit， 对不对？Survival of the fit， 所以说就有一个存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species 出来，然后这出来的这个新的一个 species 再经过突变，再经过筛选，再经过一个新的 species 的反复循环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说从突变的过程也好，筛选的过程也好，或者是经过一个新的 species 再这样筛口，这样不断的循环的结果，这个当中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什么呀？就是一切都是 random， 就是 randomness，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不管你是突变也好，不管你是筛选也好，不管你是产生了一个新的 species， 然后再突变再筛选也好，这个一切的过程都是随机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是你突变在一个基因上面有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它突变的frequency 就是它的这个忽然率特别的高，或者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基因它突变的机会特别低，或者是经过筛选的时候呢，它特别选了这么一个突变让它活下来，另外一个突变不活下来，它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切属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random。你去看这个所有的所谓叫做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这个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randomness 啊。那么这个 randomness 呢，乃是这个整个进化论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因为是 randomness， 所以就没有神，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那个地方使它产生，或者使它引导它怎么样往前走，所以说就没有神。那么我们现在看，因为假如是 random 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数学上面的这个忽然率啊，就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应用了。你假如不是 random 的话，你当然不能够再去算忽然率，因为是 random 所以就可以算忽然率。所以我现在今天要跟各位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算算看，用随机突变随机筛选的方法，看看我们要使得一个生物，一个很简单的生物，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环境的改变，这种情况之下，它用 random 这种随机突变的方法，随机筛选的方法，它存活的机会有多大？就是它能够成一个新的 species 的机会有多大？啊，你假如说是要讨论要从细菌再变成人的机会有多大，那这个说不来，因为这个当中这个变化太大了， 我相信就是现在最最这个先进的这些分子生物学家也没有办法去算这个几率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很简单很简单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算算几率有多大。我们现在假设一个现象，假设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么有一个火山，这个火山旁边呢有一个小池塘，这池塘里面很多的单细胞的细菌，很简单的生物哈，单细胞的细菌。有一天呢，这个火山爆发，结果呢，这个池塘里面的水温增加摄氏40度，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环境的改变。那么因为池塘里面有一些细菌呢，所以你就问这些细菌，一个特定的一个细菌，它存活的机会有多大？因为这个细菌它只要是经过 random mutation， random mutation， mutation 是很多次，现在忽然间环境有个改变，摄氏温度增加摄氏40度，那么它存活的机会有多大？像这样很简单的这样子的一种突变，就是这种简单的筛选的话，我们现在用生物学的这个知识，我们可以算出它到底有多少复原率，我们可以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上生物课哈，所以我在这地方把一些这些内容呢把它删掉。那么我可以跟各位说哈，这个算的结果哈，是算的结果，我在还没有从深泽就以前就曾经算过这个复原率，算了以后呢，这个我就非常 surprise， 我是怎么这么低哈，这复原率很低。那么我当时我想我大概是算错了，那么我就去请教我们系里面的一些这个同事，这些同事呢有些教这些分子生物学的，那么他看到我的这些算理以后，我跟他说我做的这些假设算算雷波姆怎么算，他一看之后他说你是算的不对，我说怎么算，他说你这复原率你算的太高了，应该更低。所以我就说，这我是刚跟各位讲了，我现在算的这个复原率啊，只不过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这个事实上的复原率可能比这更低啊。怎么说呢？一个分子一个生物体啊，如果要在摄氏40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存活的话，它的蛋白质，它里面的蛋白质的结构一定要改变。因为摄氏40度增加这样的温度的时候，为什么会一个细胞会死掉？死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蛋白质变性，就是所谓变性的意思，就是说它三度空间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改变的结果呢，它原来是一个蛋白质，应该是一个酶，一个催化剂的这个功能，它没有办法做催化剂的。本来应该是一个结构的蛋白，它没办法做这个功能，所以它就这个细胞呢正常的功能就不能够进行，不能进行的结果，这细胞要死掉。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说它这个蛋白质的结构就一定要改变。蛋白质的结构取决于它上面的氨基酸的成分，对不对？那么所以说突变的结果一定要改变它的氨基酸，对不对？这个诸位我知道，至少是这地方有三个学生化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学生化的人就很清楚。那么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仔细想想看。一个蛋白的一个链上面，假如说一个特定的地位部位上面，假如说它的 amino acid 就是它氨基酸如果要产生变化，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算出来它突变的机会有多大。这个变化呢，一共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氨基酸每一个部位的它要突变它有20个氨基酸可以变，就是20个选择了。假如你是全部是 random 的话，全部是这个随机突变的话，那你就有20个不同的机会，对不对？然后呢，并不是所有的部位它的氨基酸呢都很重要是学生化人知道，在一个链上面，一个很长的链上面，它真正要改变，就是说要使得这个蛋白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的时候，它在这个就是说加入这个特殊功能的这个氨基酸呢，并不多，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变，你要变得对。你要在一个特定的地位上面要变，它才能够有这样的功能，好吧？你就算变了以后呢，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氨基酸以后呢，你经过环境的筛选，就像是现在的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温度增加摄氏40度，你不见得变的结果，不见得会使得这一个蛋白质能够在40度的时候还不变性。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又有更低的一些复原率，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假如你一个蛋白质，就是这个细胞里面只有一个蛋白质变，其他都不变，行吗？也不行，因为什么呀？所有的蛋白质都受到同样的 摄氏40度增加了、同样的一个打击，同样的一个威胁，所以说所有的蛋白质全部都要一起变。所以你仔细算算看啊，把这些后燃率全部乘起来，不是加起来，是乘起来的啊，对不对？因为这个都是所有都是同时要成立的一些后燃率。我算了一下，简单算了一下，它的后燃率一个负值74吧。这个我刚刚说过，这是保守的估计啊，真正的后燃率可能比这更低。也就是说什么呀？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池塘里面有17次方个细菌，很少一个池塘里面有17次方的细菌啊，是没那么多啊。假如有这么多的话，可能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细菌，它能够在这种温度增加40度的情况之下，它能够存活，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假如这个池塘里面，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久很久很古老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细菌，也没有那么多 species， 可能只有一个，也可能只有少数的几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产生突变的话，那么生活的机会这么低。那么有些人就说了，一个事情你假如说是它的成功的后燃率非常的低，那不要紧，你只要有经过一个很长长的时间，那总有发生的机会，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一般人，我们学这个数学的人就知道。那么特别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德诺贝尔奖的一个这个生物学家叫做 George Ward，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不错，他说你们讲的这些这个发生的这个后燃率都是很低，但是低不要紧啊，啊，这个时间很长嘛，进化的时间无限的长，所以经过无限的长的时间的结果呢，那总有发生的机会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实际要算一算，到底有多少发生的机会啊？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么低的后燃率之下，我们大概需要多少长的时间啊？我们学生物人知道啊，要在基因上面要有突变的话啊，那一定要是在细胞分裂的时候才能够有突变，就是在 DNA 要复制的时候。因为这个突变是一个在 DNA 复制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一个错误，一个 mistake， 它是一个错误啊。假如说是完全没有 mistake 的话，那就没有突变了啊。所以只有在细胞分裂的时候才能够产生突变。那么也就是说，在细胞要变成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这样分裂的时候才能。但这个细胞的分裂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啊。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快最快细胞分裂的时间是多少呢？就是每一次有20分钟，20分钟一次。那么这个呢还是单细胞生物，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在最佳的这生长环境之下，长得最快，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环境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之下，它可以每20分钟可以分裂一次啊，是不是在大肠杆菌啊？可以这样说。那么就算拿这个做例子来画，那么既然这个后燃率这么低，10^-17次方，那也就是说，假如在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这种情况之下，假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数目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有一个细胞分裂，它才能够达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后燃率。那么也就是说，大概的估计要经过10^-17次方次这样子的细胞分裂，它才能够有一次的机会，它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 mutation。这个乘起来的结果是多少呢？大概4^-10^12次方年。啊，大概是这么长啊。那么4^-10^12次方年的话，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长，但是呢，你从进化的眼光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到底多长呢？就是 4 trillion years， 就是4 trillion years。OK， 所以知道这个这个地球的现在寿命多长，你知道吗？50亿啊，是不是啊？对，差不多，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比较好一点的估计40亿年，也就是说怎么样，是4^-10^9次方年，这是地球的寿命啊。你知道宇宙寿命多长吗？就整个的 universe 啊。我们明天张立雄会再跟我们谈这个科学跟信仰，我相信他以前是学物理的，他现在不搞物理了啊。那么他会恐怕会再跟我们谈一谈这个 Big Bang Theory 啊，这个现在我们对宇宙的当时那个一刹那一起源，那一开始那个时间已经有一个估算，以前没有。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已经有了。现在最好的估计宇宙的寿命大概是多少，大概是从就是说25到50个 billion years， 也就是25到50乘上10的9次方年，这是宇宙的寿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哈，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图片哦。这个一点我也没有说是要从一个单细胞生物要演化变成人哦，都没有这么复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图片。所以我们可见了，我们看到这一点，这个很简单的算术啊，就可以算出来。这个 randomness， 如果要用完全用 random 的方法，要用突变 random 的方法，要进化成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人，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啊，低到几乎是不存在，啊，不能存在。所以这个进化论里面，这个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啊，有些人把它叫做 macro evolution， 啊 ，macro evolution， 意思是说所有的 species， 所有的这种物种，它的来源都是随机进化、随机突变，这样全部都是随机的话，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低的。讲到说是 macro evolution， 当然也有 micro evolution。这是宏观的，这是微观的。Microevolution 呢就不一样了。Microevolution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说这种随机的，还是讲随机的啊，随机的进化。如果在 within the species， 就是在一个物种之内经过变化的话，经过随机变化，这个是完全是可能的。啊，我想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这个哪一个这个神学派的哈。这个基督徒只要是做研究这个evolution 的话，都会同意这个 micro evolution 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已经是存在的事实。啊，我在田纳西大学教书，我们在同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位教授，他是这个韩国人，那么他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做，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做的研究工作就是 micro evolution。他在实验室里面可以模拟一些这个环境的变化，结果经过他差不多经过了12年的时间，做出了一个进化的一个新的品种出来，不新的品种，就是说在一个 species 里面有往前面进化一步，啊，那么这个 evolution 是在一个很小的情况之下，而且是 within the same species， 像比如说马这个物种存在了以后，那么经过环境的变迁。有阿拉伯马，有蒙古马，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的主要的马两个品种是阿拉伯马跟蒙古马。阿拉伯马长得很高大，都是被拿去当战马，欧洲人那个是中古时代的时候，那个是要打仗的时候，那个养的马都是阿拉伯种的马啊，壮马很高大，非常能够打仗。蒙古马就比较小，蒙古马小也小的好处怎么样？它能够吃苦耐劳，它能够在沙漠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水下去，为什么？因为蒙古马它当这个马这个 species 存在了以后，它经过环境的变迁，它刚好就在这种很干燥的地方，所以它经过有一些 micro evolution 受环境的影响，到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个子比较小，它也能够吃苦耐劳，也能够就是说它的这个 perspiration 就是流汗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水分蒸发的这样降低。你把阿拉伯马摆到这个沙漠里面去，阿拉伯马就死掉了，没有办法，阿拉伯马就不能够 fit 这个环境，但是这个蒙古马可以。是这种 micro evolution 我们完全同意的啊，基督徒都不反对有 micro evolution。 macro evolution 这种 general theory evolution， 我们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要完全从这种 randomness 来看的话，那它的比例是，它的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假如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宇宙寿命有多长，那也就罢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很好的 estimation， 很好很好的估计，宇宙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始的，宇宙有开始，而且现在我们能够估计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啊，大概是25到54个 billion years ago 开始，所以说我们时间不够啊。那么这个说到这里的话，那么就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啊，难道进化一点证据都没有吗？你想想看，假如进化哈、啊、一点证据都没有的话，我们在大学里面教进化论的、研究进化论的，我们都没有饭吃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有一些证据的啊，化石的证据啊，事实上并不是最好的证据。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同样的一个化石的证据，我就知道常常被拿来作为支持 macroevolution。也同时被另一派的人拿来作为 against macroevolution， 是这个化石的证据并不是最好的证据。我相信近代生物学上面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乃是什么？乃是这个不同的这种物种当中啊，他们在 DNA 就是他们的这个基因上面的这个顺序列，就是 DNA 上面的遗传信息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那这个我自己也深深的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我们主，我们的神创造我们不同的 species， 可能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它我们在不同的 species 当中有些关系，有些特殊的关系。那么这个你好，我们好比说，我们讲个举个例子哈，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基因啊，跟大肠杆菌很相似，你如果把它的这个 DNA 上面的排列顺序的话，你拿来比较的话，真的很多地方很多相似，但有不相似的地方。人跟猴子的话，那就更相似，相似的地方就更多。再远一点，人跟其他的哺乳类动物，你看比如说像老鼠啊、大鼠啊，那么又稍微远一点啊。人跟植物有地方相似，但相似的地方就少一些。所以说离我们人，就是说这个哺乳类越远的，就是类似的地方就越少；离我们人越近的，类似的地方就越近。我相信这个证据大概是进化论的最强烈的一个证据，但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证据啊。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我相信我自己的了解是这样的哈，我认为我们今天讲进化，不能够光讲Macroevolution 跟 microevolution， 这个 evolution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再取给它取个名字，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各位说，叫做 evolution in quotation mark， OK， 这个 evolution 啊不是 macroevolution， 也不是 microevolution， 这个 evolution 是什么呢？这个 evolution 呢，我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这样，圣经上面说。我们人呢，是神在创造世界的第六天的时候把它创造出来的。第六天啊，神在第一天创造了无生物，创造了水啊、光啊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啊。然后呢，第三天开始他就有创造了生命，然后呢，第四天创造了更多的生命，第五天又更多，到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了最高等的生命，是人。这个次序啊，创造生命的次序，大体上面是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进化论，就是说我们是所谓的这个 macroevolution 是类似的啊，不是 exactly 相同，大体上是类似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在创造其他所有的生物的时候，都是讲了一句话，说是说有就有，但是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不大一样，创造人的时候。所以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哈，我们看圣经最前面创世纪第二页第二章第七节，第二页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哎，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所创造的方法，这个地方说的比较详细，他至少用了两步。创造其他什么生物的时候，他都说 说有就有，一步就解决了。创造人的时候呢，他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人呢，这是第一步，这只是造成一个 biological body，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人要吃要喝也要睡觉这么一个 body， 这个 biological being， 这个 body 就先造出来了。这里用什么呢？它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个 biological body 也没什么，我们如果全部把它分解一下的话，也只不过是碳氢氧磷硫，对不对？就是这些元素跟地上的尘土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是我们的 biological body。 我们 biological body 包括我们大脑的 function， 大脑的作用，我们大脑会思考，会记忆，还有很多情感啊。这个我们大脑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人包括我们的大脑的 body， 但是光照的一个 biological being， 还有这个大脑的 function， 这不是人，还不是人，这跟猫啊狗啊没什么太多区别。因为什么？这个人还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就是灵，这就是第二步。第二步说是他把这个生气吹在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这个东西是所有的生物当中，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当中，只有人类，只有人才有，其他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不管你再高等再高等的生物，不管它 DNA 上面的排列的顺序跟我们人再类似，它仍然没有那个灵，只有我们人才有灵啊。这个是很玄妙的。这个灵是什么东西？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灵，我们灵里面有释放，我们灵里面得到启示啊，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灵啊，对不对？灵是什么东西？灵是很简单，灵呢，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人跟神当中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神特别赐给人的，没有赐给其他任何的生物。因为我们人有点灵，所以我们人才能跟神交通。你看呢，我们所有的这些生物当中哈，啊，只有人呢，才有一种宗教的一种行为，也有只有人才有这种去寻找神的，晓得跟我们在我们人呢，在我们人之上，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们手摸不到的，有个东西比我们更加的高，更加的有能力，而且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所以我们人才想，才知道这个东西。其他的所有的生物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有灵。所以这个创造经过是两步，这个第一步它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它怎么造的圣经上面没有讲清楚，不知道怎么样造的。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在内，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相信，这只是相信啊，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不敢说这是定论啊，不敢说这是定论。我们相信他造这个造我们这个 biological body 的方法，很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我这个 quotation mark evolution 的方法。 in quotation mark 啊，我先告诉你是什么 evolution。 这个 evolution 显然不是 random， 我刚刚说过，假如是 random 的话，时间不够啊，你连一个摄氏温度增加40度要存活的机会都所需要的时间比这个时间更长，怎么可能是 random？是不会是随机的。他造的方法可能是从一个简单的生物演变成一个更高等的生物，再变成一个更高等的生物，再变成一个更高等的生物。这个当中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你好比如说我们呢，你就造一个很高很高的高楼大厦，很高的高楼大厦啊，我们所有的最好最好的工程师，你假如说是以前前面的工程师从来没有一个造过一个比那个楼一样高，或者比那个楼稍微更矮一点的这种小一点的楼的话，你一下子你叫这个工程师去造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楼的话，这工程师恐怕造不出来了，他没有前人的经验。但是他有前人的经验，已经有人造了一个45层的一个楼了，那么他在用这个同样的方法 知道说造高楼一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你要注意哪些地方。他经过有许许多的经验的累积的结果，他就能够造过50层的楼。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从一个简单的有比较简单的一个生物开始，然后造一个更多的，然后再有更大的，造成更复杂的，经过步骤一步步来的。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一个过程啊，我只能说是可能是哈，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讲清楚到底是怎么样造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能猜测。但是他创造的时间，因为不是 random， 不是随机的哈，所以它可以更快。我们怎么了解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假如说是个突变的这个过程啊，突变这个过程，如果要加速的话，这个在以前呢，恐怕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最近，特别是最近10年，在分子生物学上面有大量的进展。我们现在晓得，你要使得一个基因上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位置要产生突变，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很有效率的来掌握这件事情。这个叫什么？叫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 或者叫做定位突变法。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可以拿一个 DNA 的一个片段，然后他特别在这个 DNA 片段上面这个地方，他要变产生突变，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序列，他都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先设计完以后再去做突变。假如他是一个很好的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话，这运气也不错的话，那么他说不定在几个礼拜之内他就能够变出一条新的 DNA 出来。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不是原则，这是经过设计的。他能够这么快，能够这么有效，而且变得出来就是要他变的那个，因为他受过训练，他是经过设计，所以他才能做这件事情。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他能够使一个 DNA 的一个突变能够加速，而且能够有方向的，不是随机的，就在那个地方变，而且变得这么快。为什么我们全能的神不能够变得很快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突变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我这个 evolution in quotation mark， 我从来不晓得要给它叫是什么一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绝对不是漫无目的、漫无方向的。我常常在想啊，假如说这个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假如是真正对的话啊，这个 macro evolution 假如是对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人不会长成我们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会啊？我们人有两个眼睛，两眼睛都长在前面，但是呢，我们的人的这个颈骨啊，只能够转一定的角度，我们这个后面很多的一个地方看不见的，你知道吗？假如说是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的话，这条路是对的话，我们至少一眼睛长在前面，一眼睛长在后面，你想想是不是？我们今天人为什么长成眼睛要长成两个眼睛都要在前面？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这种 survival advantage。唯一的一个原因，按照圣经讲，我们人今天长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来，今天我们的上帝长的样子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常常讲了，最好不要像我。所以我们今天才是这个样，人才是人这个样子，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我们进化有个方向，不是漫无方向的啊，对不对？好，再给你讲个例子。我常常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念教科书的时候，我又印了一个好大的一个相片，看得吓死人，说始祖鸟，有没有这个鸟啊？始祖鸟啊，好庞然大物啊，这个两个翅膀的。我一想，这个鸟啊，假如说是 general evolution， 假如 evolve 变成那个样子的话，不是一步就变成那个样子的，就算是始祖了，也不会说一步就变成那样子。我在想，这个鸟刚刚开始要有翅膀的时候啊，这个翅膀啊一定是这种所谓这种用这个爬虫类啊，就是那两个 limb 啊，那个爬那个 limb 开始变成翅膀的，对不对？它刚刚开始变成翅膀的时候啊，那个翅膀啊，我相信当然是飞不起来的，对不对？假如是 这种随机突变的 evolution 这样用来，是不是在那种 harsh condition 的时候，那种 environment 这种那种环境之下，这种不能够飞的这种翅膀，不但没有 survival advantage， 就变成一个 survival disadvantage。 你想想是不是，为什么那样的 species 能够存下来，你想想是不是，假如这个当中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力量在那里引导它，在那地方维持它，这种 species 不会存下来的。假如有这样的 species 存在的话，这个都是上帝特别安排让它存下来。所以这个 evolution 第一个加速度的，第二个不是漫无方向的，它是有一个方向的，进化最终的方向，进化变成我们今天人这个样子，它的速度会很快。圣经上面说一天24小时就成功了，非常的快。哎呀，你们说这 不合道理吗？啊，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说法啊。有些人说这个天呢不是24小时，有些人说这个天呢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很多年，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到底是不是24小时。但我知道一点，假如全能的上帝要在24小时之内就要加速度的进化变成一个人的话，在第六天的时候变成一个人的话，他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 molecular biologist 也可以在那里 play God， 我们可以扮演神的角色，做一点神做的事情，也可以做这种 3D mutagenesis， 几个礼拜之内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基因出来。 molecular biologist 能做这种事情，我们全能的上帝应该可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些人说是啊，黄教授你讲的这个叫做神导进化论。哦，我说这个叫神导进化论我是不知道，后来我就赶快看看神导进化论是怎么回事情。后来看到发现神导进化论有一些讲的东西跟我是类似的，但不是完全一样。但我倒发现了这个神导进化论被人家攻击的体无完肤，其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神导进化论的攻击的，就是怎么样？你怎么样解释夏娃怎么存在的？这个夏娃按照圣经上面说是亚当的一条肋骨啊，不晓得这边还是这边的啊，不晓得拿下来的，然后呢就创造了夏娃，创造了一个女人出来，而且都是在第六天做的。哦，第六天很忙啊，第六天。那这怎么能够解释呢？就是说假如说是你还是 evolution 这个神导进化论的话，就是代表你仍然是要 species 要交配才能够慢慢变成新的 species 出来，对不对？那么就算你神引导的话，你还是要经过这些 process， 那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女人出来？ Well， 我对这些事情以前也不知道，不晓得怎么解释，不晓得怎么样。后来我最近思考一下，我忽然想到在最近20年当中，这个分子生物学家又做了一件很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把一个单细胞的一个单细胞啊，特别是做最好的是在植物上面，可以把植物的叶子上面拿那个细胞下来，把它变成一个单细胞，就是单个的一个叶子细胞，然后呢，在这个叶子细胞呢，经过不同的激素，就是植物生长激素啊，它的处理以后呢，它就会慢慢的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细胞，然后再过不同的激素再来处理的结果呢，它就产生分化的现象，意思是说它有些细胞呢就开始变了，变什么呢？变成根啊，变成茎啊，变成叶，到最后怎么样？就变成一颗植株出来了，完全的植株出来，从一个细胞可以变成这样子啊，而且这一届的发展怎么样？可以在当这些细胞还在单细胞的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可以把外源的 DNA 引进这个细胞里面去，外源的哈，就是跟这个细胞一点关系没，甚至可以把人这个 antibody 就是抗体的这个 DNA 啊，把引进到烟草的单细胞里面去，然后呢，再把这个烟草的单细胞经过激素处理，就变成一个烟草，就是这个烟草可以做人的抗体。它可以产生人的抗体，所以以后啊，我们很可能到医院里面去啊，去做接受注射，接受抗体注射，那抗体从烟草上面来的，从植物那里来的，这是植物基因工程上面的工作啊。我们今天不提，这带来一件什么事情？ 代表一个单细胞，它经过外源 DNA 的影响，经过这些激素的影响，它可以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植株，这个植株叫 transgenic plant， 或者转基因的这个植株。这个做这个工作啊，在低等的动物上面已经可以做，完全可以做。高等的动物还不行，因为高等动物啊所需要的这个生长的激素啊太复杂，我们现在搞生物的人还没搞清楚。有一天搞清楚了，说不定也可以这样做，就从一个单细胞可以变成了一个有整个的一个动物，说不定可以做这样做出来，有一天可能可以。但是植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这样做。那么想想看，我们人身上面，假如说哈，我今天呢、啊，用我一点有限的生物的知识，有一天，这个上帝叫黄立库啊，你在人身上面随便选一个细胞，你把这个细胞呢，经过培养以后呢，变成另外一个人出来，你选什么细胞？